第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一至十五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同门徒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样做。腓力回答，就算200两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单是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第二段经文是约翰福音6章22至35节。第二天，站在海那边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并且知道耶稣没有和他们的门徒一同上船，门徒是自己去的。不过有几只从提比里亚来的船停在那里，靠近他们在主祝谢以后吃饼的地方。群众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他们在对岸找到了耶稣，就问他，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又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耶稣回答，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了。于是他们就说，你要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了就信你呢？你到底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正如经上所记，他把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他们吃。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摩西把那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你们，而是我父把天上来的真食物赐给你们。因为神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他们对耶稣说，主啊，求你常把这食物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这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首先想问你们，吃饭了没？吃饭了没？吃了饭没？喂吃高了吗？这里好像没有宁波讲宁波话了。今天的讲道是关于你们华人最喜欢的话题，食物。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耶稣基督做生命的食物。我们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使我们因为更认识耶稣，就得到属灵的喂养和滋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讲道的开始，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什么？你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什么？为了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让我给大家介绍2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的名字叫小黎。小黎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他三年前结婚了，同时也成为了基督徒。当时他认为相信耶稣肯定会让他的生活在各个方面过得更顺利，他希望成为基督徒，学习圣经会给他智慧，让公司变得更繁荣，并且让婚姻过得更顺利。但是情况最终并非如此，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司的利润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也发现他和妻子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他们之间经常吵架。小黎开始产生了疑问，信耶稣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益处？他最终决定不再去教会，不再跟随耶稣。然后让我们再看小刘的案例。小刘是个单身女生，她十年前信了耶稣，也在参加一个信使的教导圣经的教会。她很清楚基督徒跟随耶稣的原因，最终是为了得到永生。但是她的单身状态让她感到非常辛苦。她慢慢看到她的闺蜜们都结婚，生孩子了，但是她自己依然是单身，这让她感到很痛苦。她开始怀疑耶稣对她的爱，并且这样的怀疑也影响了她的灵修时间。她已经很久没有读经祷告。她偶尔会祷告说，耶稣，你如果真的爱我，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伴侣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小黎和小刘的答案，的两个案例，让我们自己思考，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什么？为了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我们最近为哪些事情祷告？我们为什么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为什么你今天来了教会？你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什么？为了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耶稣是生命的食物，我们不要为了今生的属世的东西而跟随耶稣，我们反而是为了得到永生而跟随耶稣。我们这个讲道系列的名字是新出埃及的救恩。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正在学习出埃及记，我们希望这个讲道系列会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何应验原来的出埃及的救恩。我们希望这不仅会帮助我们更享受我们在出埃及记的学习，但也会让我们对耶稣的实现的新出埃及救恩感到更兴奋。既然你们 Houston 的弟兄姐妹在周中小组正在查考马可福音，我们希望这个也会帮助你们更清晰地看到马可所宣告的耶稣的新出埃及的救恩。让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问题，你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什么？让我们思考我们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在面前都打开了这个大纲。大纲第一个要点，耶稣是生命的食物。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几个词，希望你们会好好听，然后告诉我你们在联想到什么。鞭炮、回家、探亲、春联、春节。很简单，是不是？太简单。那让我们再一次试试看，群众 超自然的喂养、过海、逾越节，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出埃及记，又是很简单。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猜对，不管你们有没有正确的联想，六章十四节让我们明白，刚刚被喂养的群众有了正确的联想。有一群饥饿的人，第十节说有五千多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家人。然后耶稣用了一个超自然的方法，用五饼两条鱼来喂养他们。在他们吃饱了之后，群众是怎么回应的呢？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那时是在现场的，他为我们记载了，在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他们对圣经很熟悉，这些刚刚喂饱的人对圣经很熟悉，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不仅实现了那第一个出埃及记的救恩，他们知道圣经里的先知预言了神会差遣一个新的先知来实现新的出埃及救恩。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行这个喂饱人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确定他应该就是那位先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待会儿我们会继续思考群众的理解的缺乏，但是让我们首先继续思考如何理解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神迹是其中路标的作用，来指向着耶稣的身份和事工。通常在行了神迹之后，耶稣会解释这个神迹的意义。这个喂饱的神迹也不是例外。在六章二十二节到五十九节，耶稣解释了他的神迹的意义。刚刚小蚂蚁为我们读了一小部分，这当然是一个很长的经文，但是今天聚会的主题经文可以当作耶稣的解释的一个很好的总结。让我们一起朗读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我们都熟悉食物的作用，为了继续生存我们需要吃东西。如果我们不吃东西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我们会死。据说如果我们四天五天都不喝任何东西，我们就会死。那如果不吃任何东西，我们需要多久才我们 在多久之后就会死？四十到五十天。你们这些身体这么瘦的，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四十天就死了。我们某些人包括我可能还会生存几天，终于有点胖成为了一个好处。反正我们需要食物来生存，耶稣用了食物当作比喻来解释他带来的救恩。在圣经的理解中，因为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都处在死亡的状态，我们虽然我们活在神的世界，天天都享受他的福分，包括吃东西的福分。你想一想，你今天肯定已经至少了吃一次，很有可能吃了两次饭，你都享受了神的福分。但是我们拒绝了神，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和行为，并且这个态度和行为在圣经里面叫做罪。因为我们向神说我不要跟你有关系，神就向我们说那你不会跟我有关系，结果是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处在死亡的状态，属灵的死亡的状态。 并且我们也处在身体的死亡的状态，我们的身体最终也要死。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如果我们愿意吃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有属灵的方面，但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马上就可以跟神有联合，我们的灵魂可以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在圣经听他的声音，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向他说话。并且这个生命也有身体的方面，正如耶稣在六章四十节结尾应许的，他在末日要使人复活。在原来的出埃及记救恩，他从天上赐下了玛拿，喂养以色列，使他们能够前往应许之地。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看到了以色列充满抱怨埋怨，但是神还这样恩待了他。但是神向我们彰显了更大的恩典，赐给了耶稣基督，实现新出埃及救恩，让我们借着吃这个生命的食物可以得到生命，并且最终会承受一个新天新地。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吃耶稣？如果他是生命的食物，如何吃到他呢？六章四十五节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只要有人到他那里去相信他，他就会让他得到生命。耶稣好像为我们准备了免费的自助餐，并招呼我们过去吃。这个自助餐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最好吃的，能让人永远不饿，能给人带来永生。感谢耶稣基督，食物的费用也都已经被付了。当他替我们死了又复活，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来得到这些食物。我们只要过去吃，去相信耶稣。如果我们愿意吃呢，愿意信耶稣，结果会是什么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 不饿不渴，讲的是灵魂的饥饿，灵魂的口渴。我们周围的人会追求金钱、学习和事业成功、恋爱关系来满足他们灵魂的饥饿和口渴，但是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这些，满足我们的灵魂。这是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关系。耶稣说，我是他，就是神，他是神所赐的食物，让我们到他那里去相信他，这样我们的灵魂必定，他说必定不饿，这样我们永远不会渴。这里有没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吃着生命的食物？那就赶快来吃吧，来相信耶稣。你可能觉得我的信心不够，或者我的悔改不够深，或者我的行为不够好，但是耶稣没有提到这些，没有让你依靠这些，他仅仅让你到他那里去。并且他在六章三十七节的结尾说，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如果我们到他那里去相信他，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他不会让我们离开，他一定会接受我们。所以让我们到耶稣那里去得到生命。我们可能在怀疑，耶稣真的是神吗？他真的能带来这样的好处吗？ 让我们思考他所行的神迹。他用了五饼 两条鱼喂饱了那么多人，就证明了他的身份，证明了他是神，并且也证明了他能够喂饱，永远喂饱我们的灵魂。为了更好的理解耶稣行的神迹的意义，我们现在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的第二个要点，要不要为了今生舒适的东西跟随耶稣。这段经文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是那些被喂养的人的行为。本来他们是5000男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很多很多人，但是在故事的结尾6章66节说，最后这些人是说，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与他同行。在耶稣行了那么伟大的神迹之后，喂养那些跟随他的人，为什么他们最终退去呢？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一定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免得我们也最终退去。6章24节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在开始非常渴望见到耶稣，他们愿意上船往加百农去找他，他们都在上船去找他。但是当他们终于来到了耶稣那里，他就跟他们开始一场对话，这个对话会让他们明白，会让我们明白群众的一些问题，也会提醒我们，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为了得到什么。在这个对话的开始，耶稣揭露了群众的错误的动机。6章26节，我实在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他们找耶稣是来实现他们今生的属世的目的，他们把它看作是一种移动餐厅，可以不断的随时的给他们提供食物。在6章15节，我们能看到他们追求属世的目的的另外一方面，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再次看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就是一个属世的目标，他们要让耶稣做王，把罗马人赶出犹大，使他们能够重新统治犹大国。不管是他们要喂饱，还是要耶稣做王，他们都要让耶稣实现他们今生的属世的目标。其实第一个案例中的小尼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小尼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顺利，让公司繁荣起来，婚姻更成功。他信耶稣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让耶稣帮助他达到他的世上的目标。小刘在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耶稣没有给他带来伴侣，就硬着自己的心，也是处于同样的问题。因为耶稣没有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开始放弃耶稣。让我们继续分析群众的话语。在第30节，他们说，你要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了就信你呢？你到底能做什么呢？他们的话语是不是很离谱？耶稣不是刚刚行了这么伟大的神迹吗？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一定要看见，要看见耶稣为他们做事情，他们才愿意相信。小尼和小刘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要看见生活顺利，看见伴侣才会相信。 但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第一个要点看了，耶稣来不是为了让我们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属世的目标，他来是来给人带来永生。在41到59节，约翰记载了耶稣跟犹太人在会堂里的对话，他继续给他们解释了他的救恩。在6章53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上下文。第4节说是什么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犹太人会在逾越节做什么呢？学习出埃及记的朋友几个礼拜前都看到，他们会吃羔羊来纪念和庆祝耶和华的救赎。所以耶稣说要吃人的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约翰福音1章29节，施洗约翰在看到了耶稣之后，就宣告了，看哪，神的羔羊，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耶稣是神的羔羊，来实现一个新的出埃及拯救，不是让人脱离法老王，而是让人脱离罪和死。如果有人怀疑耶稣的爱，我们就慢慢思考，他愿意这样牺牲，为了让我们，为了除去我们的罪。但是耶稣的门徒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的属灵的盲目。他们在第60节说了，这话很难，谁能接受？然后耶稣在第63节诊断了他们心里的问题，使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然而你们中间却有不信的人，他们还是就是在肉体里没有明白耶稣的话语。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第66节，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与他同行。他们最终退去了。耶稣的门徒做的决定太愚蠢，太疯狂。他应许了永生，但是他们放弃了永生，因为追求今生的属世的东西。耶稣不愿意给他们更多的食物，耶稣不愿意做王，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在当时有5000多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家人，7000、8000多个人，我们不知道 是多少，反正几千人来跟随耶稣。在这里我们是70，有可能有80个人也是来跟随耶稣。我们要继续跟随他吗？还是我们是不是要像他们，因为错误的动机，因为一定看见，就最终选择退去？也许这里 有像小黎这样的人，我们信了耶稣，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顺利。但是在我们信了之后，情况并非如此，反而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会如何回应？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属世的东西吗？那我们肯定会感到失望。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顺利，他反而应许了，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会经受苦难，正如他经受了苦难。耶稣呼召我们，不是来获得更顺利的生活，而是获得永生。掌管一切的主耶稣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顺利，他也有可能会将很多今生的舒适的福分赐给我们，而且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这些属世的福分，工作、 人生伙伴、足够的财富、身体健康，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我们跟随他的目的不是，最终不是为了得到这些。他是 生命的食物，我们跟随他是来得到永生。或者也许我们像 小刘那样，我们明白耶稣来是带来永生的，但是我们太轻看永生这个恩赐，我们对 永生这个恩赐变得很冷漠，我们开始更看重另外一些属世的东西。小刘更看重的是得到伴侣，我们可能更看重得到工作、得到学习和事业上的成功、得到财富和财产、得到身体健康、得到其他事情。小刘要思考，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有没有让这些其他的东西成为偶像？我们是不是轻看了耶稣以及他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得到了永生，本来我们要面对永远的灭亡，我们永远要饥饿，我们永远要口渴，我们永远要面临地狱的痛苦。但是耶稣这样爱了我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让我们得到生命，让我们得到与他这样爱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未来会承受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而且我们的天父掌管一切，带领我们承受那永恒的基业。如果他认为我们缺乏一个伴侣，或者缺乏身体健康，或者缺乏事业成功，缺乏其他我们渴望的东西，他当然随时可以提供任何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他认为我们缺乏这些会让我们更好的去跟随他，最终得到永生，我们会怎么回应？我们会硬着自己的心抱怨他不爱我们吗？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信任他的掌管，相信为了爱神的人，他会让万事都一同效力。让我们提醒自己，也提醒彼此，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为了得到今生的东西。让我们提醒彼此，我们跟随他是为了得到永生。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要点，是要为了得到永生而跟随耶稣。在67节，耶稣问了门徒，你们也想离去吗？如果耶稣问了，今天现在问了你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回答？为什么要继续跟随他？让我们思考彼得在68到69的话语，看彼得是怎么回答。彼得看重今生的属世的东西吗？不，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他看重的是得到永生。彼得一定要看见耶稣为他做的事情才跟随他吗？不，他说，你有永生之道。他看重的是耶稣的话语，耶稣的关于永生的应许。让我们模仿彼得的回应。在这个讲道的结束，让我们一起朗读彼得在68节到60节的回应。福音之家，你也想离去耶稣吗？让我们一起读68到69。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阿们。